Hello，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九号酒馆，我是你们的主播冰冰。这期节目呢，就我一个主播，因为大美她现在正在欧洲旅行，而 Joyce 最近又生病了。那我最近忙碌的事情，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在准备宝宝的出生，马上就要出生了，非常紧张。同时呢，因为我也面临到毕业，所以呢，我也在积极的找工作当中。当然，这个过程真的好痛苦啊，我现在真的能够体会大龄海外读完书之后的求职过程是非常煎熬的，所以呢，这期呢我也请来了我的朋友，也是我们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天天，他是一位职业生涯咨询师，之前也帮助我梳理，从我开始做决定要念书，到中途准备要找工作，到现在吧，其实也算是见证了我的过程，所以我今天回头请他来一期关于职业方面的内容的分享，我们先欢迎天天。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很高兴又来到九号酒馆来做客。
天天还是在做职业咨询是吧？
对，一直在 做。
对，我最近老是想到他，是因为最近真的很太痛苦了。最近真的是老是想到你，所以呢，我又翻开了你的小红书去看看你在干嘛，结果发现你在国内又升级了一个商业教练和高管教练的课程，不断的打怪升级，对吗？
对对对。
我相信其实蛮多人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困境吧，就是我们润到了海外之后，等于是重新是一个人生的选择，也是一个职场的选择，所以最近真的是蛮痛苦的。我不知道天天，你当时你也是在新西兰先读了一个书，然后再找工作，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当时的感受也其实和你，我觉得应该是类似的，因为我当时可能还有这个身份的压力，就
对。
是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期限内找到工作的话，可能我就得回国了，所以那个压力特别的大。但是好在就是我比较顺的是，我是之前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个这种就是义工吧，算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去和一个风投机构合作。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些产出，然后刚好被我后来的这个机构看到了，然后他们就会挺认可我。然后很机缘巧合的是，我又到了，就是又被后来的这一家公司然后联系到，那么进行了面试，很快就入职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前3个月那个义工的工作做得被人家看到认可，所以要么也可以说是很幸运，但是那个过程也必不可少，否则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简历都是石沉大海，完
对，
全没有下文。
那你确实是还蛮提前计划的，就是做义工或者做实习，然后为你的毕业找工作做准备。我之前是就真的是傻读书，因为我当时念书的时候这个压力特别大嘛，那你也可能会知道，所以我这个学期其实本来是1年半就结束了，我是环境管理的硕士，但后来是到1年半结束，应该是去年的11月份就结束，但我在7月份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开始意识到，哎，不行。这种完全天天读书写论文，不做任何的社交，不做任何的实习的话，因为我这专业没有实习，是很难的，所以我就开始放弃了一门课。我当时就选了3门课，等于留点时间出来去认识人。所以现在我还剩一门课，所以更多的时间是在找工作工作。你知道华人在这边很多都是做 IT，对吧？要么
对，
很多念完博士是在做这种研究类型的工作，就是不太能够要去在前端跟很多客户啊交流的，所以语言上对他们不是很大的一个 barrier 难点。那我这个性格又是很喜欢跟人交流、跟人沟通，我希望走在前面跟客户交流的，所以这种语言能力要求非常高。可是我自己的英文，我自己觉得你怎么样都不如这个 native speaker，所以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就是新西兰其实很注重这个 networking 人脉的，可能比国内我认为还要注重人脉，因为它地方小
是，
嘛。然后他其实50%-60%以上的工作其实都是先内定的，但最后因为要招人要走一个流程，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当时工作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已经别人已经认可了你，
是这样
对
子
吧？
的，对，
但是还是要走一个流程，
对，
所以对很多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人而言就蛮费时间的，我真的是蛮痛苦的。那也是想这期节目跟你一起来去分享分享我这个过程，然后从你的这个经验里面有什么觉得我需要再去提升和准备的，部分。对，我跟天天其实有过3次的咨询，当时我准备要去做 networking 的时候呢，我就跟天天做过了一个算是比较系统的咨询， 但是我没有完成。今天的系统咨询是5次嘛，我做了前3次，第一次还给我打了折，对，天天给我打了折。第一次的部分是去讨论我的兴趣爱好，对吧？和我的个人成就。第二次的部分，我们聊了聊我的职业价值观，还有我的长中短期的目标。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说目标是什么，我说我长期目标想要去其他的国家生活，然后中期目标是要把房贷给还完，
是。
短期目标是希望能够做这种跟环境管理相关的这种技能性的专家的工作。我总认为我在过去10年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发展的生涯中，我就做了 marketing 和 sales，我觉得那不是专家，那很广，或者我自己还没有 touch 到专家的这个门槛吧，所以我很希望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里面做一个专家。然后最后一次是讨论了我的这个能力、才干和优势，这个是基于盖洛普的34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用，真的。它跟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16型还不太一样，16型是性格测试，这个回头天天可以再多讲一讲。但是呢，后来我为什么后面2次的咨询我们就没有做了？这个我天天之前也没有聊过吧？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勇气，我再约你一次？是因为我自己卡在那个地方了，卡在哪儿呢？就是我记得当时咨询完，你建议我还是要去做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啊，对吧？成为一个 carpenter。其实这边我有一个社群是女性的木工，他们会做一些小小的这种工作室，但我认为那不挣钱。Anyway，然后你会鼓励我去做滑雪教练呢？你知道吗？我现在身边我们不是做 Airbnb 嘛，然后我们有来了几个小朋友，就是从国内去年的时候来新南这边滑雪，然后那时候他刚刚开始起步，刚刚开始辞完职，说我来新南滑3个月的雪，他真的是滑了3个月去黄镇，然后现在那个小朋友又去新疆，就是到冬天了嘛，回新疆滑了几个月的雪。然后现在又去日本滑雪了，然后回过头来夏天又要来新西兰，就是他一年的滑雪季。然后他现在已经成一个非常出色的初级的滑雪教练，可以在小红书上 跟人约着教练了。我就说你这个就能干吗？他说对啊，几个月就可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
对，
心里是那种嫉妒又恨，我已经 滑了7年的雪了，对。但是讲完这个故事，就是我就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我不能衷心的祝福人家？就是我心里没有绕过那个坎，我认为我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我的大脑告诉我，环境管理确实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ESG 啊，对吧？可持续啊，清洁能源。那我自己也很认可，就是它的价值，我也很希望成为这样。比如说，很多人是对环境关爱，环境关爱地球。然后我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这门课程。去准备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突然间，我的职业咨询师告诉我，学的东西很好啊，你学得开心吗？学得开心，那就先放在一边，我们做做别的事情。我觉得哇，这两个都突然间就，所以这个就是跟天天在讲哈，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所以我后面2次就暂停了，然后就回到了现在，依然开始去寻找关于可持续方面的这种机会。当然，现在的这个就业市场非常的差，新西兰也是一样。再加上新的政府上台之后，反倒在可持续环境方面的投资变少了，因为新的政府国家党是要搞经济的，所以这一系列大的环境呢又有些影响。所以我自己在受挫的时候，我总是会回想起来你跟我说这句话，你知道吗？就像一个心魔。你现在开始给我去讲讲，看为什么你当时会有这样的建议。然后，如果我真的很想要去做一个环境领域的专家的话，我现在应该是要怎么弄？你的建议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当时那个卡点啊，在做了3次以后，没有再继续约下去，就是怕面对这个更多的选择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和我好几个来访者很像，就是他们会在第3、第4次的时候就停一下。后来我再重新开始做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实际上你们如果接下去再去直接约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接下来就能走下去了。为什么呢？是我的这个理念是我不会帮你去给你一个方向。或者说，哎，你更适合做这个，你更适合做那个，而是我们把所有的方向，不管你是要 ESG，对吧？这个环保啊这块，还是滑雪教练，就是跟从你内心感兴趣的这个事情，我们都先放在桌面上，然后可能到第4次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工具，就是教给你如何在几个选项里面去做选择。 对，所以
没到这一步，我跟你讲。
没到这一步，然后你自己先觉得好像是我在有点推你，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误区，就他会觉得说啊，我既然来付费了，然后我找这个职业生涯规划师了，那么他就会帮我选一个更适合我的方向，但实际上不会。我们从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遵循教练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不会像一个人形的 AI。我一直在跟我的来访者说，如果你把我当一个人形的 AI 去用的话，这个你的钱就被浪费了。
什么是人形的 AI？
就是有点像什么，当你给 AI 去输入说啊，我的这个盖洛普是什么，我的 MBTI 是什么，我的什么是什么，好，你给我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要拿我当成这样一个，就是看起来像一个人，但实际上它的功能更多的像 AI 的话，这个你的钱就完全被浪费了。
哎呀！
就是我的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用教练加咨询职业生涯规划师的这个方式来去做的时候，更多的是让你先去了解你自己，前三次都是先了解你自己，然后我们再去看外部有什么机会。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你可能不太知道我到底应该选我读过硕士的这个专业，还是更多的去选择我有兴趣的专业。那么我们会用这个工具来帮助你更好的做这个决策，因为会在很多项目上去打分。再一个，就即便是最后打分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它仍然我还要和你去澄清，就是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是，为什么？不是，是为什么？就是和所有的测评结果一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做了测评，我就拿它当一个结果可信的东西，这个不全是。你看到吗？就是像你的职业价值观，你排第一的，它并不是得分最高的。
对的，我记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跟你当时在做咨询的时候，我其实用学校的那个职业发展中心的建议，他也给了类似的这种流程，所以我当时做出来，我的价值观其实蛮清楚的，就是创业型、生活型，还有一个是什么型我忘了，当时是给了5个不同的测评的核心价值观，然后你要去剔除选三个，
总共是
不
八
是
个，
八个，对不起，是八
对，
个。那最终要排 priority，对吧？优
对
先
对
项
对，
排前三，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个技能性的价值观，实际上排到后面的，
对，
但是我硬拉到第一位了。
拉到第一位，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实际上不是完全去采信你所有的这个测评结果，而是逐项去问你认不认可。你认可是因为什么？不认可是因为什么？所以当时你会把你的技术职能型直接拉到第一位了，
对，
然后要比这个创业型，明明它的分要比创业和生活型要低，但是你排在第一位。那
对，
你的这个，
我最
对，
高的是挑
最
战
高
型，
的，
挑战型，就是我喜
对，
欢有困难的工作，但是我
你
把
把
它
那个
删
给
掉了。
筛掉，对。然后最后你选了技术职能型作为第一个，因为你说你希望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呢想要有这个影响力，成为一个好人，有价值的人。对，
天天把我剖
所
析
以，
完了，我们的听众听到这会不会笑？对，就是我确实是这样，我是个 NFP。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是更多的去反映我们通过这个澄清，是要从你对他的反馈，我为什么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我为什么认同不认同，这个里面去看出你的思想的倾向。所以这个测评结果它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很小的线索，一个线头，通过它我们去发散出来你真正的想法，就是我们不管是做职业生涯规划还是做教练，更多的是去探寻你这个答案背后的原因。这个背后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它可能是你平时从来没有想过，或者甚至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我可能是因为怕。那如果说你在后来有跟我 catch up 一下，你说哦，我其实是因为有这个怕，那我马上就会问你，你为什么怕，对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花了很长时间才去正面他，我当时只是觉得我很不舒服，很难受。 然后我并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为什么。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就是放假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在想这件事情，它一直在我心里面，我才明白，哦，那可能是我害怕。你已经看到别人身边的朋友已经做到了，然后我还在这里，你知道，就那种感受，我就在想说为什么？
是，
我记得当时你还跟我说，你挺适合做主播的，对不对？我也很
是
喜
的，
欢。我们去给新西兰旅游局做主播的时候，我是很快乐的，非常累，但是。你也提过这个建议是一个选项，然后我想做主播，你干什么呢？你要卖货吗？我当时整个人就我不要去卖货，你就会设想很多你不可能的东，或者说你不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建立自己的这个城墙啊，反倒没有
护城河。
护城河，对，它就成为一个阻碍。确实，后面两次要继续约起来，
对，
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你，啊，圣诞的时候就想到你了。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怕，其实和我有几位来访者非常相似，就这个不是你一个人，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觉得你一听就会找到共鸣，就是他实际上做的是 HR 相关的工作，后来又转型到其他领域，都做得非常好，很优秀的一个女性。那么他实际上在旅游规划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因为和他爸爸妈妈走过很多个国家，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对这个旅游要求非常高、很挑剔的一个人，所以在当年还没有这个线上地图的时候，就要求他去任何一个没有去过的国家不能走回头路。就是你的这个线路规划，怎么吃、怎么玩、怎么回酒店，就所有东西都要规划得非常好。那你想，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他做这个事情做了十几年了，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他做得很好。所以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实际上已经在这个领域具备准专业的水平，就是至少啊，甚至我会觉得比很多从业者的水平都要高，而且他会挑到那种。风景很美，很小众，然后呢，又可以吃到美食的地方，
私人旅游定制，
旅游定制师，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和你这个很像的是，他会在潜意识里面认为吃喝玩乐不算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
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你这个是。
对，所以他会很抗拒这个选项。再加上那几年疫情，他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会感觉到他会有这种主观的抗拒，然后更多的加上现实的这个问题，说现在疫情啊，这个旅游也不好，刚过，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借口出来。而且他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是不想跟父母讲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会在信息收纳表里面问说，你这个职业选择或者是这个职业转型的方向，你的重要他人会怎么说，会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如果有一些人会讲到说，我父母或者我的另一半他不太支持，或者说我不太敢跟他说，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在这里会记录一下，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要么。就是在那个来访者身上，他会觉得我父母的看法很重要，他们认为吃喝玩乐不是一件正经工作。那对于你来说，很有可能会你觉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更认可的是有专业一技之长的人，他需要有理论、有实践，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成名成家，这样才是一个能够我自己觉得认可的一个职业方向。
对你刚刚讲的这点是的，我认为的专家他是这样的，有理论有实践，对吧？某个领域兼影响力的，在我看来才是专家。刚刚还提到一个词是有价值的工作，确实是。
是，
你在想你之前提出那么多 option 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有什么价值？它就是个玩儿，当然它有价值哈，但是它没有太多的 meaningful，或者
是，
说让我看来它没有太多的影响力。我记得在那个盖洛普的34项测试的时候。那个测完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听友们，如果你们没有做过盖洛普测试，我当然很多人应该都做过16型人格，对吧
MBTI，
？MBTI 的，它那个是性格测试，这个盖洛普它是你的职业优势，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词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执行，
你的第一项是积极，然
对，
后第二项是前瞻。
对，积极是建立关系嘛，第二项是前瞻，然后第三项
第三项是取悦，
是取悦，也
影响力，
是影响力。所以影响力、建立关系和前瞻，我做完这个概括之后，而且它会排10项，对吧？最后有一个在哪四大类啊？
战略思维、关系建立、影响力和执行力这四个大类。
那么我的影响力排前10里面是最少的，所以我在战略啊、关系建立啊，还有前
你
瞻，
的执行是最少的，
对，执行是最
你
少的。
的战略思维是三项，关系建立三项，影响力三项，然后执
对，
行是最，
这个
但是，
真的就是我哎，你知道吗？我做完这个之后，我重新再写简历嘛，所以我现在的简历已经改了好几版，然后也找人去帮我看看那个简历怎么去优化。所以人家问你的 top three skills 是什么？就你前三项最优的这个技能，排前三的技能是什么？现在我写的哈，一个是 relationship building 关系建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 strategic planning 规划类的，还有就是我想要 make positive impact，这个当然不是我 skill，但是我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希望去做的事情。然后我做完这个重新梳理一遍我的简历之后，我发现我再对照盖洛普，我真的是好像，而且我自己是就很顺畅的一个，我认为这就是我，所以那个我觉得也非常有用。所以你刚刚提到，如果我想要去建立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做一个好人，对吧？积极的、乐观的人，然后有价值的人，那么这个价值感在我的工作中、职业发展中，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潜意识里面就觉得那些吃喝玩乐的工作，它没有那么高的价值感，反倒我去做跟环境有关的，因为它会跟我们每一代人都相关，每一个人都相关，它分量很大，让我觉得这个价值感就很高。
或者说是意义感，
对。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大家都会逃不开，所以我会在这个我的社交媒体上讲到，就是很多时候你看似是自己在做职业选择，但很多时候并不是，是可能你对你有重要影响的人，他的观念在影响着你，或者就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比如说，我有一个来访者，一个男性，非常优秀的一个来访者，他明明会在，比如说，文学、历史这个方面很有特长，而且他的这些一些论文吧，会得到名校一些教授的高度的赞誉。那可以想见，如果他在这个领域深耕的话，会是很好的一个结果，而且他也很有兴趣。但是他一直会纠结于，我要先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是有好的 title，有好的收入，因为他会觉得说做研究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没有很多人会认可他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那就这个坎儿他过不去，那过不去就过不去吧，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作为咨询师，虽然我看到他的天赋真的是不在这里。或者他在职场上卷得也很痛苦，而且他也会说，我不会一直在这里。当你要到高位的时候，你要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面做到高管的时候，确实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花在这种人际关系、职场关系上面，这个是他很讨厌、很厌烦的。
那过不去就过不去，你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这个我觉得是通过让你也好，他也好，所这个更多的来访者看到一些可能性。那如果说他在看到了新的可能性之后，还是要选择当下的这个选项的话，那在这方面，就咨询师或者是教练都不会进行过多的干预，因为他这么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没办法说用我们专业的观点去把我们的想法强加在对方身上，因为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专家，这
对，
点非常重要。
嗯。
所以在这块儿，我还要多加一点，就是通常我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的来访者说，不要叫我天天老师，这个称呼也很重要。哦，不要叫我天天老师。还有在咨询中间，不要用您这样的尊称，就是你就叫我天天就好了。因为当你带着这样子的一种 老师的仰视的视角去看对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方是要高你一层的，但实际不是。咨询师或者教练都是来支持你的，就是像以前古代可能是军师，或者谋士，那现代的话就是说他是来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去获取你想要的东西的人。而不是他是一个指引你方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想要名，那么我支持你去获得你想要的名；你想要利，我支持你去获得你想要的利，或者是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但有时候来访者就会觉得我真的比较迷茫啊，我不知道该左还是右，所以你前面的部分可能是通过这种帮他的价值观的梳理啊、兴趣爱好的梳理，去给他更多的 option，让他看到他自己其实有更多的选项，对吗？然后
对，
最后的决定当然是他自己来去做，因为只有他能对他自己负责任，但是能够让他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尤其是去看到他行为背后的思维模式。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哈，因为做镜子嘛，我自己是看不到的，挖了出来才会觉得哦，原来是这种思维模式，让我没有那样去选择，对吧？后来你这个来访者他做那个定制旅游的，后来是怎么样了呢？
他在之后就是进入这个领域以后，他上手就非常快，在可能3个月左右的时候，已经就是做到区域级的，还是公司内部的一个销冠。听到他给我反馈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很为他高兴。那像今年，因为我们一直虽然是咨询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关系并没有终止。就是他每次会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都会告诉我。那像今年，他说他已经要开始带领团队了，所以我会真的为他感到高兴。但是这个案例其实并不容易做。我其实跟他有做过一次访谈，就是直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会给他反馈说，我在做他这个咨询的时候，我会以为做不下去了，因为。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呈现出来以后，他都有一个，做不了的理由。但是这个做不了不是现实层面的做不了，其实是他内心有抗拒，就是他会觉得主观认为说这个方向不行，那个方向不行。实际上这一点也是很多的来访者共同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你先看到行，你才去做。而是你在去尝试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出路、有结果。
就
这
是，
两个它的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对号入座了，太容易对号入座了。
包括一些来访者在做职业访谈的时候，初期，然后他会说：“我没有什么人脉，我不认识什么人。”但是当他去做了以后，他会惊讶地发现我有这么多人脉，甚至很多时候就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来访者，他是想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然后那个领域他会认为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能做访谈，也更不可能获得任何就是在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当他问到他的一个朋友的时候，这个人给他介绍了一堆的二度人脉，而且。会直接帮他争取到这个领域3个头部企业的面试机会，
哎呦！
就这个事情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他当时还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认识这个领域的人？”我说：“我是有一个朋友，而且我的确是介绍给他了，但是他获得那3个头部企业的面试机会不是通过我这个朋友，是他自己的二度人脉。”非常的惊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需要自己去做职业访谈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理由去接近这些本来离你很远的人、陌生的人、二度、三度的人脉，而且就是这些人，他其实所谓的大佬或者行业的前辈，他可能平时你跟他没有任何的交集，但通过做职业访谈，你说啊，我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我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这个时候他很愿意跟你做。那做完职业访谈以后，他就可能变成你内推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个东西你不能靠别人，一定要自己去做。
是，我很赞同你刚刚说的这个观点，这个职业访谈，这是天天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教给我的一个工具，然后我其实自己一直用到现在， 因为我现在是经常会约这种行业里面的喝咖啡，我们不是 networking 嘛。我之前找工作，我投简历，别人是不认识我的。我觉得我的优势是跟别人见面了之后，包括我见面了之后的我英语莫名其妙就比电话面试或者是看我的简历要好很多，因为你会有肢体互动啊，你会有这个人在，所以我去约了很多人去聊天，说所谓的职业访谈，喝咖啡，然后去请教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经验啊，喜欢的不喜欢的，所以蛮有用的，而且我会觉得这是最快帮你建立人脉的方法。对，所以我蛮感谢的，我一直用到现在。
好的，好的，特别
其实
好。
这个也不管是说是在哪个阶段，比如说你在这个阶段是想要去探索新的领域，还是说你在原本的领域想去认识不同的人，这都有用。做访谈是等于把自己放到一个学习的心态，然后对方是一个分享的心态。那你建立过一次咖啡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连接之后，对方觉得啊，我分享的东西出去，他是在输出，然后输出是要经历的。somehow 你们就建立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连接。当然，职业访谈肯定是不合适说直接找工作，但是能建立连接，这个我自己深有感触。
而且就是当这个人他对于你有了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以后，包括你后续如果能给他一些反馈，比如说感谢他，或者是我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或者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面试中间的一个初面。那他会很知道，就是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一定会推荐你的。这个是特别有用的一个机会，很多时候机会是聊出来的。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他，他也没有对你有任何感性的认识的时候，那他为什么要推荐你？是你们在这个互动中体现出来的你的这种热忱，你对这件事情的向往，还有就是甚至就是你现在的样子像曾经的他。
对，都有这个过去的经历。这个回头如果我们小伙伴是有兴趣，他是不是可以找你领一份？比如说职，我知道你有一个职业访谈的一个问题的，是不是可以找你来领一个这个问题清单，对吧？然后这样，
可
如
以
果他
可
有
以。
需要，他可以找你联系。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还要聊的就是我们的这种思维模式，可能在你那儿叫做限制。
限制性思维。
对，那我怎么样去调整，或者我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方法去打破它，或者是把它变得更宽呢？扩充它。
这个关于限制性信念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通常每个人自己。他都知道我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你就是自己发现不了，这个一定是需要靠一个第三方的视角，而这个第三方视角呢，就是通常在我的咨询里面会贯穿其中，我不会把它作为一个咨询目标的其中之一，但是它通常一定会在我的这个过程中去体现的，也就是我在咨询的过程中，如果我发现你有限制性信念，我一定会反馈给你，告诉你你这里有一个限制性信念，你赞同吗？然后我们通过去澄清，然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的这个想法，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理所当然，所以它会变成一种自动巡航的模式。好像遇到这个问题，他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当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其实这件事情他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角度和观点，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把这个卡点取消了以后，你的视野更大了，你的选择更多了。
那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专业，我认为专业它确实就是有理论、有实践，然后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某个领域，对吗？那这个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怎么，它是我的限制性思维吗？
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就是它有它的道理，不是说它一定是错的，但是它有可能相对来说狭窄，它会局限了你，就是让你把其他的一些可能性给划到圈外了。
举个例子，我很会吃，这也算是一个专家，对吗？不
是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旅游定制师那个女生，她在吃方面非常有研究。就他同时在吃方面是很有研究，他专业到什么程度？他做过专业的味觉测试，在这个味觉测试里面得了满分，这个是很难得的。而且呢，他会知道就是很多这种，比如说广东省内的这种很小众的中餐馆、西餐馆都有，就是他会 定期的组织一些美食爱好者一起去吃、去试吃，而且整个行程都是由他来安排。他还帮过一些食品企业去做，比如说口味的调整，
测
然
试。
后比如说，对，还有就是新产品的创新，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做包点之类的一个机构，然后帮他创新了几个口味的包子，还有腊肠，还有什么蘸料啊、酱料之类，所以在这个领域，就他也是很专业。那问题在他的这个头脑里，仍然觉得吃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正经的工作。
是的是，挺有意思的。
他现在已经去掉了，或者说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呢，会去积极的拥抱这个变化。同时，他摄影还很好。
我有。
是他无论是定制旅游，还是去这些餐馆品尝美食，他拍出来特别漂亮，特别棒。所以也就是说，他的技能都是可以组合在一起，变成非常厉害的技能的这个 skill set，对吧？都是有加成的。
哎，我觉得你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你说的兴趣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过去的工作经历也好，或者说你的特长也好，它其实可以变成一个组合，对吧？你滑雪这个事情，
互
它可能
相
只
制。
是一个技能，但是它可不可以在别的方面变成你这个组合其中的一个部分？
非常好。比如说，你擅长直播，对吧？那你就可以把滑雪和直播联系起来。然后你也擅长做视频，因为我看到你的视频做得非常好，剪辑还有配的这个音乐各个方面都很完美。那你就可以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你可以更快的去获客啊，
你讲得很
对
对，
吧？
对，我还有一个卡点，就是有时候，就你刚刚提到视频这个事情，在我过去3年中，每年我去跟我们做个人成长 review 的回顾，我会觉得我喜欢做视频，我喜欢拍东西，我想要去不断的更新，但是我真的是好几年没有更新，我欠了半美和 Joyce 很多的这种徒步的视频啊，我觉得我生活挺有意思的，就很想分享，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做不出来，就是没法更新。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来访者同样的困扰？比如说，我很想做一件事情，但是我的产出很低，然后产出低又
有，
会很懊悔，进一步
对，
拖延。
是的，是的。刚好我近期做了一个来访者，然后他本来是想要问我就是社交媒体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都是非常具体、非常专业的问题。因为我们俩的互动方式是他先更新他近期的情况，然后再列出来他想要在这次解决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会谈开始之前，我就跟他确认，我说你真的是要问我这些问题吗？因为我也明确的告诉他，我在社交媒体运营方面并不专业，就是我自己的社交媒体做得很一般。那我会觉得说，你如果花钱花时间去问我这些问题的话，你可能不一定能得到很专业的答案。他的回答是他很需要让我帮助他，就是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可能他也想了解。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可以帮他去探寻的。那么我们在展开了这个会谈之后，他会发现，就是他迟迟不能迈出第一步的原因根源有两个，一个是他可能不能算是完美主义，而是他对事情有一个过高的要求。完美主义是说我的标准在这儿，但是我希望，比如说我可能做到98分，我要求100分。但是如果你的标准是远高于普通人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哪怕它不完美，你也很难达到了。就是这个东西会让他很限制。那一方面他要上班啊，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当他做得不够完美的时候，他又不想发出来，所以就卡在这里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可能曾经在面对粉丝、面对公众的时候，遇到过一些负面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会让他有顾虑。那探查到这两个原因，以及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做不可，对吧？那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执念，那如果说这个执念你能放下，说，哎，算了，我可以不用做，那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他是会发现我一定要做，一定要做，是因为他希望在这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会发现 同行或者说这个业内有一些很不规范的现象，所以他希望能让他的同行，甚至是他的客户，都能够知道更好的方式去从事。所以他会认为这个初心，我就看到了他这一点。我说，那这个初心是特别好的，就是你只要发出，哪怕你做的不完美，哪怕你的这个东西很粗糙，但是别人能感受到这份发心和真诚。
但是
所
他
以
是
它
不
的
是，
形式美不美已经无关紧要了。对，后来他做完这个教练会谈以后，他会发现说，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他会破除掉我原先认为我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完美，一定要漂亮，甚至我自己，我的皮肤状态，我的身材各个方面都要很完美。就现在就破除掉了，因为他会觉得让更多的人得到正确的一些知识、方法、技能是更重要的。所以到
对。
这个时候，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说你再去看，回看你原来列出来的那些问题，他说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很好，这个我觉得我也需要，下次可以再单独约，再看看为什么到底没有办法去行动。这个念头一直在，那有时候人很痛苦，是在于我有个念头，我希望把它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之后，我就可以放它走了，对吧？我
对，
自己变得很轻松了，但是它总在这里卡住，然后你又不做，反正是一个死循环，就很消耗。但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之前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一个论文迟迟开动不了，然后我导师都急了，他说马上就要交了。然后我记得我们有过这样的会谈，是不是？我是要想好，所有的东西都要想好，我再开始动。然后你是建议我就先写吧，记不记得？
骗自己先开始。
对，先写，写完了再说，很有意思。那如果是说像我们聊的话题是海外求职嘛，那如果像海外求职初来乍到，也没有太多的资源。告诉我说，或者说去寻找更多的方向，包括读书也好，读书哪个方向比较适合接下来你自己的未来发展，或者说比较适合你短期、中期、长期的这种目标，那怎么办呢？
这块其实确实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一个可能职场圈的一个新人，无论年龄小还是中年，其实都是很难的。那这个时候就海投简历的话，通常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们也在不光是新西兰，欧美的职场上其实都很注重这个 networking，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当你在这个求职的平台上看到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了。
但已经有人了。
啊，对，好的工作通常都是不会 PO 出来的，都是内部消化的。他会在 PO 出来之前，先去跟自己的员工或者是这些高层先说，你们先去推荐。如果实在推荐不到人的时候，我再去把它放在这个面向公众的平台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难以突破的地方。那关于这块的话，就是可以让大家能做的一些事情，一方面是去做一下义工，因为义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让公众、让行业去了解你。那还有就是去运用学校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学校的这个就业机构中心，或者是这个校友会。参加这个校友会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校友会提供一些人脉或者资源，内推的机会给你，即就是行业的协会。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作为一个学生，那我怎么去参加？积极的去找线上线下的有很多这样的会议。那么，尤其是在参会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这个主讲人他到底是谁？他的背景是什么？还有今天的议题是什么？关于这个议题，我可以列出来至少1到3个问题，不管是你在这个会议期间问他，还是在之后去问他，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会让周围的人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有热忱，有兴趣。
今天讲的这几点我都挺符合我现在一个现状的。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义工，其实我觉得自己过去这1年半学习里面就是傻学，你知道，就是学业压力太大了，我自己就觉得跟不上，所以你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习读，然后写作业、写 paper，然后就没有时间去所谓的做学校实践。像我们现在虽然年纪只在中年，依然在新西兰算是个职场新人吧，那他们重新去 踏入职场，尤其是我还要转专业、转换方向的时候，他很看重你的 background，就是你的背景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那实习有的专业又没有，像我的专业就没有实习。那义工就是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的同学们，他可能在念书的时候会选择去帮人家修单车，修单车也是跟可持续相关嘛，因为你骑车或者步行都能帮助到碳减排。然后还有的是去，比如说报名一些环保部的一些义工的项目，去到某一个岛上帮助当地的居民去除害虫、去种树，有5天的时间，简历上都很加分。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学校资源，其实我之所以再把我的学习再延长半年，就是因为我很想要保留住我学生的身份。我觉得在新西兰，学生的这个身份，包括澳大的这些学校资源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过去因为没有时间嘛，所以就没有用到。这个学期我基本上就更多的时间在跟教授见面啊，跟他们约见面，介绍我自己。就很多同学问，哎，你去跟他干嘛？我说我就介绍我自己，然后看看他的研究方向，看有什么好合作的，然后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都很有帮助。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其实LinkedIn 在新西兰也是很 popular 的，很有用的。之前的话，天天也给我建议说可以多在领英上发发内容，所以我有很多的想法，其实以前都是跟同学们交流的。现在我会发现，哦，你放到领英上去发一个跟可持续、跟环境管理相关的帖子，比如我上次发的就是我的邻居把树砍了之后，我之前很烦这些树叶，但现在呢，我很希望这些树都能回来。一方面它能够帮我挡阳光，房子很热；另外一方面，你还有这种隐私，对吧？防噪音、防隐私，各种各样的好处，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小的作文，研究了一下新西兰奥克兰这边关于私人房屋主砍树的一个数量和政府需要栽树的数量的对比，然后就获得了很多很多人给我的反馈，有澳洲的、新西兰的，他们都是这领域的专家，所以就只是这一个帖子啊。当然，我接下来也要多发一发，很棒的一个建议。
这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边学，一边记录下你的心得，然后呢，把这些心得不断的去抛在这个领英上面，或者是这边主流的这个媒体上，那么它会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吸引更多相关业内的人士来关注到你。会让他们看到你的这个真诚，你学习的一些思考。这些行业内的人，其实他们很喜欢的，就是他不在意你说你现在是学生还是怎样，你的水平是高还是低，他更介意的是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很认真，有热忱，你是经过思考了的，而不是说你就是仅仅想拿我当一个梯子来去找一份工作。那如果他看到你确实是有热忱，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的话，他会提供他所能去帮助你。
对，这一点都是可以做的。刚刚天天的建议特别好，就职业访谈我一直在用。然后我约了这么多专家喝咖啡之后，我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学的环境管理，对吧？但是我学的学习的所有的课程当中，我都会觉得很别扭。我学的都是自然环境，怎么样去研究这个生物多样性，怎么样去保护海岸线，对吧？我们做一些软工程还是硬工程？然后这些水平面的上升、海平面的上升对当地的小镇或者是房屋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很关注在自然环境。然后我会发现我自己很想要去学跟商业环境相关的，比如说企业怎么碳减，企业还可以卖碳减的积分，然后再赚一波钱。然后我怎么去做咨询？然后咨询领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然后清洁能源哪里可以赚钱？我就喜欢搞这种东西。但是我的学习的这个项目里面就没有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我去找人聊天，特别有意思。找人不同行业的人聊天，他们有做咨询的，有在企业里面做的。然后我又发现一个点，就是原来做咨询和在企业里面做可持续相关的事情，它的两个 deliver 的东西，就是产出的东西很不一样。然后比如说你在企业做咨询，你可能最终出现的是个报告，对吧？我很不喜欢写报告，但是它就可以避免你的短板，就是英文没有当地人那么好。但是呢，我在企业里面做的话呢，你的行业会有限制，就一个公司一个行业，然后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最终的数据，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用。
就是在这个职业访谈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是原先看起来高大上，或者说它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你需要去了解的是那些从业人员他不喜欢的一面，让他感觉到挑战或者挣扎的一面。 那这个时候，你获得最全面的信息以后，你再去通盘考虑说这个职业是不是我想要选择的，这样会更好。否则的话，比如说你直接跳到一个职业以后，你发现它有一些绕不开的工作，那些工作是你非常讨厌，甚至说它不符合你的技能或者优势的，那你做起来就会很难受。这一块儿的话，就是一定要去多做一些了解和认知。那比如说，像我曾经进入这个风投领域，就是因为我只看到了它光鲜亮丽的一面，然后没有对自己进行更透彻的了解和评估。就是我是胜任它的，我的工作也是符合我的这个 skill set，但是它会忽略我的这个职业兴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助人利他。那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满足，那会让我形成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我工作得很好，但是我总觉得缺一点东西。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会觉得成就感够，它会让我没有那么的喜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做你真正有热忱、感兴趣的事情，是因为如果你没有真的对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那你有可能做得很不错，胜任它，但是你不愿意用自己的时间，额外的时间去提升和打磨自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可能能做一个中上的水平，但你很难做到顶尖，而且就是时间长了会有职业倦怠，并不是说这种工作不可以做，如果你已经想清楚了。哎，我就是要拿它当一个过渡性的工作，或者我就是要用主业保收入，然后副业来去提供我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成就感，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像我以前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些平衡，所以在主业里面去寻找这个意义和价值、成就感，那这个完全是找不到的，就一直会有缺失。
是，天天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关于志趣和乐趣的，不叫理论吧，一个看法。你讲讲这个。
对，在这个兴趣啊，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大家对于拿兴趣爱好作为职业都会很迟疑，因为会觉得它很容易减退，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一方面就是他觉得，如果我去做了这件事情，有可能我的兴趣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更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私人业余的时间去从事的，让我感觉更好。那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兴趣，它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就是乐多于苦，就是我们纯粹就是一个享受，比如说听音乐、看小说。这个时候其实你没有付出什么艰苦的努力，对吧？你只是浅尝辄止，觉得好玩儿，他很享受。但是到中层的趋向于真正的兴趣的时候，它是苦乐参半的。那么再到最高一层的时候，它是有可能苦大于乐的。比如说，像我在我的工作中间，我虽然很享受我做咨询师、做教练，可能是我职业生涯里面最有成就感、让我最愿意从事的一份职业，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环节，比如说写报告，这是我不喜欢的。
你也不喜欢写报告。
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部分，可能我会觉得这个他为什么就会有这么一点让人不舒适的地方呢？对吧？但是你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既然你有这么不喜欢的部分，但你仍然愿意去从事它，甚至我为了让我的来访者或者是我的客户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和体验，我会增加报告的内容以及频次，不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才给。那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呢，即便是有这些不喜欢的部分，我也仍然去克服它，去挑战自己，或者说让我的来访者有更好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和收获，所以更加说明它是我一个对的选择。
就是你能克服它，而且可能还用很多的方式嘛，也可以用 AI 的方式。
对对对。 AI 的方式，或者是比如说像你的那份工作，如果你更喜欢去做它的和人交流的部分，那么看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副手能帮你去完成报告的部分，或者是用 AI 来帮你完成。
说说你最近回国进修了两个
嗯，
教
对。
练的课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做职业生涯咨询还不够，还要去学习教练？
一方面是这个，我会发现来访者他们在做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信念方面，就像你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什么是更有意义的工作？我是不是只能选择更有意义的工作？或者说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是我一定要接受的？以及或者说父母、家人、导师他们对我的期望，这个在我的职业选择中间要占多大的比重？是我在选择，还是背后有 N 个他人在帮我做选择？如果说这个选择不是发自于你内心的，就像比如说你前面提到的，我明明知道我可能不一定非得去选择一个所谓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仍然要选择它，那就说明它在这里是有一个你所要去做的功课。那只有你去经历了它，你才会知道它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而不是说别人去告诉我这个事情，其实你可以这么看，你可以那么看。就如果说这个事情它不是发自你的内心，最终你会没有动力去完成，或者你会有很多借口去逃避它，或者你会在做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下来，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们尽量的要去找到，我选择一个东西，并没有太多的盲区，我是知道它的好与不好，我是能接受它的苦与乐，我是知道这件事情，比如说，就像你。你是能够清楚的知道，就是看到的那个朋友，他通过一年滑，已经开始做滑雪教练了。那么这么切近的一个例子，肯定会对你产生影响，就是我会再次评估我到底要不要他。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节点上，你仍然觉得我还是要去做环保相关的事情，那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对吗？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它的优先级是更高的。也并不意味着那件事情，滑雪教练的事情你做不了，你仍然可以去作为第二职业慢慢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再去平衡。因为包括我在咨询中间会提供一个工具，就是心流的测评，这个是需要自己详细的去记录的。我记得你有完成过，对吗？
我刷漆的时候，
对，
做木工的时候。
对。那我会发现，我有好几个来访者，他们在这个心流测评里面完成度特别高，就是记得特别详细，非常的详细，详细到我都觉得那个字数好多啊。但是我会很认真的看完。那后来他会发现，从这个心流测评中间做不同的事情，就是他的第一职业、第二职业，包括他的兴趣爱好，所有这些，他去分辨我到底更喜欢哪个。哪个更能给我提供价值、意义感？这个时候他才会做更加符合内心的一个选择。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会被这些限制性的信念所束缚，就是我们认为只有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不务正业，那个是怎样怎样，所以你会压抑掉很多你的感受和情绪，所以有一些来访者在我问到他说你喜不喜欢这个件事，他会说我不知道，这个是很常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人为的去屏蔽掉你内心的声音，因为你觉得那个不重要，你觉得那个和什么收入无关，和生存无关，和升职加薪无关，所以我都把它屏蔽掉，这些都是噪音，但是。他会在其他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入职了，你已经开始觉得厌倦的时候，他那个声音就会出来。
就是不可持续，很多事情是刚开始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在后面它就没办法持续。
对，会此消彼长。那如果说像有一些来访者，他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他的这种生活状态、工作状态过于投入。那么他想要通过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停一下，让我去看看清楚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他会做出来一些更符合本心的一些选择。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可能收入状况或者经济状况不允许你做这样长期的停留的话，那你就先去找一个能提供给你基本的安全感的一个工作，然后再去探索。但是这些来访者，当他们有机会有可能停下的时候，因为在他从小到大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停下过，从来没有去探寻过我真的到底要什么。当他停下的时候，他会很不适应，会焦虑，会挣扎，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我到底我的人生是为什么？我读到硕士，读到博士，我到底要什么？
这很有意思，你就是做冥想的时候，然后第一课不就是你要接受自己什么也不干，冥想1分钟，闭上眼睛啥都不干，坐那儿，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哦。第一次的时候，你要接受自己什么也不干，但是你在做更重要的事情。
跟自己待在一起，所以我会把这个什么也不干的状态，我会把它叫失重状态。尤其是那些成绩好或者工作业绩很突出的人，他是很难忍受这个失重状态的。有的时候，当他回来告诉我一些反馈的时候，我会说：“你失重的还不够。”对，
不是
就
失重，
是，
就是失眠，今天。
是的。然后他不能去享受这段时间，不能去听到更多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我们曾经说到这个小毛，对吧？小毛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练习听内心的声音，就是我是想要做这件事情，还是不想要？我不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懒，还是我不喜欢？就是他会每天去做这个分辨和微调，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动作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内心屏蔽掉很多声音、情绪、感受的时候，你的感受本身就不真实，所以你更不可能去找到真正的方向，因为你这个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声音，或者说有一个社会时钟在滴答作响，它告诉你晚了、迟了，你现在已经比别人晚了，加快脚步。
那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一种思维定式，或者说 bias，是说你来做教练，你可能都没有体验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教练，对吧？你是人生教练，并没有体验过各种各样的人生，就通过问问题，能做教练吗？
这是一个挺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比如说像在高管教练这个领域啊，像硅谷、华尔街很多的这种商业大佬，包括像苹果的这些 CEO，他们都有自己的教练，高管教练。那是不是说他的教练都是比他在商业方面更成功的人？其实不是，也很难找到。甚至最初的一些高管教练，他们是这种运动领域出身的，真正的运动教练。那他们为什么能去做这些商业大佬的教练？是因为他们更知道如何通过提问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者说，我作用是在于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事儿。所以教练更多的是去关注对面的这个人，他怎么了？他遇到什么卡点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关于说，我作为一个像顾问或者是咨询师，我给你提供说，你的公司现在销售不太好，那我给你提供一个方案，然后你就去做销售。其实这些不是教练的作用，教练的作用更多在于，比如说你和下属产生矛盾，或者你和你的平级的合伙人他们产生矛盾，或者甚至是你和家人产生矛盾，这些东西它给你带来的影响和卡点是如何的障碍了你，以及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当你把这个层面的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当这个人的卡点解除了以后，他自己会往前跑，他自己会解决所有的事的层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说我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地位，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而是把这个人的状态调好，他自然会解决，或者说他本自具足。他不需要更多的帮助。
你这次在国内上课的话，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吗？或者说，学习教练课程同学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吗？
会的，我遇到的一些教练同学，很多是来自于这个企业的创始人，还有企业的高管，以及 HR 领域的很多人。 那么他们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像创始人和这个企业的高管，通常来说他们的年龄会比大，可能会在50岁上下或者是更大一些。像 HR 领域的可能会相对啊偏年轻一点，或者是一些部门的领导者。那这两个群体他们都很典型。那像年龄偏大的这个群体呢，他们会更加的有人生阅历和职场经历。不知道是哪个原因在先，但是我会发现，他们通常能问出来很有深度的问题，而且是直击问题的本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或者可能是我收集到的这个样本量不够大，但是它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和趋势。也有一些30岁出头，甚至有20几岁的这个小朋友，他们也来去上这个教练课。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教练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更好的和上司下属沟通。通常来说，他们会在教练课里面显得比较沉默。就是虽然说他可能在他的领域非常的优秀，可能也是学霸，但是会在这个时候比较沉默。我有时候会跟他们沟通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会觉得好像就是 get 不到那个点，会有这样的现象。还有就是，因为年龄越大的人，他可能面对的这个不同方面的矛盾会更多，家庭、事业、孩子、长辈各个方面都会很困扰他，所以他的这个困难和挑战的难度是几何级数增加的，
人生阅历可能还是会有帮助
还是会有帮助，对。
的。对对，好呀，那我们聊了很久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非常感谢天天，我觉得上半部分。算是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对话，当然这个对话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我们小伙伴们如果在某些点上对号入座了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想找天天聊天的话，也可以搜索他的小红书。我其实蛮喜欢你之前最早发邮件的时候说，每个人都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个体，对吗？
是的，是的，
也就是你刚刚前面讲的本自具足，可能你本
是。
身就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能量去面对生活，然后只不过需要有个人给你拨开迷雾。
对对对，或者说在一个小小的点上，可能你稍微卡住了一点，然后只要这个点出来了，过去了，那你自然就会大步向前。
那谢谢天天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跟天天还会继续约啊，我还有几次咨询没有做完，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再来一次，看看给大家汇报一下后续的是什么样子。好呀，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
好
谢
的，
天天，
谢谢你的邀请。
拜拜大家。